我们谈到说神的形象和样式，跟这一个主题跟很多事情都有关系。首先跟身份地位有关系，对吧？我们是神的形象和样式，表明我们是神的子民和百姓，他的儿女，是属于他的，对吧？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到摩西大卫，最后到基督和我们，都是如此。所以形象和样式表达的是身份和地位。第二呢，我们又说形象和样式反映了一种的使命，对不对？使命这个词很有意思哈。什么叫使命？被驱使的，领受的，使者，承担的，命令，吩咐。使命，总之它带有一种说是领受的意思，对吧？是有被另外一个更高的，崇高的，高于我们之上的一个命令推动的人生，这个叫使命，对不对？所以使命这个词本身它其实是一种价值观的词，就是在我之外的，在我之上的一个更高的目的在驱使着我前行。你会发现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把价值内化于自身，你发现没有？价值内化于自身，基本上就等于是自立为王，如神一般分别善恶，就是我是最棒的，我是最好的，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平等，人的民主，人的这一个理性，人的自然啊，人的这一切，对吧？价值内化于自身。但是价值这件事情永远都不能内化于自身，而是外面所赋予的啊，因为创造赋予了价值，因为不创造你就连存在都不存在，如果连不存在都不存在，就何谈价值呢？创造赋予价值，对不对？并且是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就意味着我们反衬出那个样式，这就是我们的价值了。再举一个更明显的价值这个事情哈，比如说造手机的，把手机造成合用的手机，手机就有价值。造冰箱的，把冰箱造的能制冷，冰箱就有价值，对不对？那价值都是创造者所赋予的，因为不造它它就没有，并且创造者创造的时候本身赋予了它的基本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它的价值，对不对？就是它的价值。所以价值这个事情来自于创造，并且价值这个事情也来自于创造者的心意。一旦创造了之后它就存在了，并且创造了不是仅仅让它存在在那里，而是让它有一个使命，有一个心意，有一个目的，对吧？有一个价值和意义，那个价值和意义就是创造者的心意在它身上是什么。就人必须问这个问题，人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哎，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即使很有钱，即使感觉已经很有成就了，但是他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没意思啊，没意思就是没价值嘛，我觉得没意思，活着没意思，我觉得没目标，没价值，没意义，干什么事儿都没劲。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在他之上的，在他之外的赋予的他那一个价值和意义。所以呢，你知道价值和意义的破碎来自于堕落，对吧？堕落就打破了那个价值和意义嘛。因为堕落之前，亚当和夏娃是朝着永恒迈进的，你发现没有？朝着荣耀迈进的，也朝着这一个上帝所赋予的各样的事情去迈进的。好，我们稍微退一步来想一想哈，请问将来在新天新地里还有没有工作？
有
哦，这个很明确，对吧？你知道人如果无所事事了，反而其实就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对吧？工作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透过工作来彰显出来上帝所创造我们赋予我们的那些的价值和意义，对吧？透过工作来敬拜，透过工作来达成价值和意义，对吧？透过工作来实现这个上帝在我们身上一个智慧的荣耀的目的，对吧？事实上来讲，你会发现呢，价值这件事情，或者说使命这件事情，上帝在创造之初的时候就赐给人了，对吧？但是当人与这一位神破坏了，不再遵从上帝给人的使命、命令， 和上帝规划的人的生命的方向的时候，人的价值就破碎了。所以呢，在某个角度来讲，起初人创造的时候就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在每一个领域彰显神的荣耀。你要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价值和意义。你想一想哈，我不知道每个人的爱好都不一样的吧，很多人都有很多不同的爱好。你要知道，在你每一个正常的爱好，就是不是犯罪的哈，就正常的爱好当中，它都是能够彰显价值和意义的，彰显神的荣耀的那一个形象和意义的。在这一切当中，人的价值就被凸显出来。好，你想，神是宇宙的王，对吧？这位宇宙的王当创造人的时候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人被造就是要像镜子一样，去向整个受造物来反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要知道，亚当夏娃在整个受造物面前是代表神来管理这一切的，对不对？是的，他是代表神啊，代表神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走兽。儿子像父亲，亚当像神，行事风格、权柄、能力都像神。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他是要反映神的性情和神对创造的治理。你去看创造的时候很有意思哈，当然不同的神学家对创造会有不同的结构性的这个思考哈，但是在创造当中你会发现神的智慧、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神的秩序，神的那个大能，对不对？那比如说第一日神这个创造了光，然后把光暗分开，对吧？光暗分开，这是一种次序嘛，它是从一种混沌当中有了这个秩序，有了不同的领域，光的领域、暗的领域啊。第二日神创造了什么？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当然就云彩了，那个空气是苍穹，对吧？然后空气以下的水就是大地上的水，江河湖海的这个这些水，其实那个时候是海洋，对吧？海洋。然后第三日呢，是把大地跟海洋分开，因为这个地要露出来，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对吧？你突然发现前三天的创造全部都是分开分开分开。你们见过垃圾分类吗？这个不一定是合适的比喻。垃圾分类不是我不一定是合适的比喻，但是在垃圾分类当中，它会把那些就是一旦做了分类之后，它会产生价值的，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些铜、铁、金属，分出来之后，它是会产生价值的啊。因为不同的这个物品你混合在一起是没有价值，一旦产生这种分类的时候，甚至连那些铜钱你觉得不重要的东西，其实一分开，纸片感觉肯定不如铜铁，对不对？但纸片只要这个足够的多，聚拢在一起，也是会产生价值的，对吧？那甚至包括厨余垃圾，那些剩饭剩菜，你知道也是会产生价值的，对吧？这沤肥嘛，对吧？但是如果那些厨余垃圾、剩饭剩菜、汤汤水水、纸片、这个铜铁铝、塑料都混合在一起呢？哇，这个简直是空虚混沌，对吧？空虚混沌。你要知道，在耶稣时代描述地狱的时候，是用人当时可见的一个耶路撒冷郊外的一个垃圾场来描述的，对不对？但是反正臭气熏天，又有焚烧的，又有火，又有这个细菌病毒，肯定少不了了。所有的一切，反正都是这样来描述它的。所以地狱其中有一个特点，你知道是叫什么吗？叫混沌，空虚混沌，对吧？不是说那里什么都没有，而是在那里充满了混乱，在那里没有秩序，在那里没有爱，对不对？你比如说在地上，我给你一个苹果，你下次给我个香蕉，人与人间是有关系的，是有爱的，是有这一个次序的。我为你工作了一整天，扛了十袋水泥，你给我十块钱，这个是秩序，你知道吗？这个是秩序，对吧？它不仅仅是一种关系，它还有一种秩序。我给你扛了十袋水泥，你给了我十块钱，这是一种秩序，对不对？那比如说在地狱里，你打人一巴掌，他是打一百巴掌，对吧？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因为你给他一巴掌，他给一百巴掌，这里面还是有点秩序的，对吧？这个也不行，这个有点秩序不行的， 就是没有秩序是一件相当相当可怕的事情。你不知道突然之间他跑出来把你一个眼睛咬掉了。我只是用我们人世间的一些，你看末日生化危机也好，看这种末日性的那种影视剧也好，它其实是失去了一种秩序，对不对？失去了一种秩序啊！你比如说两个最亲爱的相爱的人，他被病毒感染之后，他没有了丝毫的理性，没有了丝毫的爱，没有了丝毫的那个关系的时候，他直接上来给把脖子给你啃了，啊，那个很可怕的。那并且你理解一个事情，所有的美感都是来自于秩序，你发现没有？哆来咪发嗦拉西，钢琴弹的美感是一种秩序产生的，对吧？我们中间好多会弹琴的哈，怎么和声，怎么主调，怎么这个怎么辅助哈，我都不知道。但是你一定知道说它是里面任何一首歌曲，优美的歌曲是有秩序，按照秩序弹的，对吧？但是你想，如果一个三岁的孩子在那里砰砰砰一会儿这样，他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噪音嘛，对吧？同样是声音啊，那按着曲调来弹叫美，按着那一个方式叫噪音，甚至让人心里都很烦躁，对不对？哎，你突然发现说失去了秩序是相当糟糕的一件事情，因为神起初创造了这个秩序。那如果你去看，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去看一栋漂亮的房屋的话，它里面有一种秩序的美感。一栋漂亮的房屋跟一堆乱石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可能原材料都一样，但是那你知道一堆乱石头加一堆钢筋加一堆水泥加一堆石块，或者加再加一点一堆白灰堆在那里，是不是原材料也是那些东西？但是跟一栋别墅之间的差别是相当相当大的，对不对？啊，你再说这个服装也是这样的，那这个一堆这个破布放在那里跟这个美丽的衣服它之间是有区别的。再说秩序这件事情里面是有美感的。你去看明星的时候，或者你去看这个影视剧作的时候，那很多人确确实实长得是相当漂亮的，圣经也承认这件事情，拉杰就是很漂亮，对吧？利百加就是很漂亮，这个萨拉就很漂亮，漂亮的里面是有秩序的，你发现没有？秩序啊，它是因为它的比例，它的秩序，就这个东西哈，虽然说很主观，你仔细想哈，虽然漂亮这件事情看起来很主观，但是无论怎么说，它其实是有一点客观的。你长得很有秩序，你长得很有秩序。对，他真的是，就是比如说那些这个像萨拉这个美女，你埃及王也认为她美，这个迦南地的人也认为她美，亚伯拉罕也认为她美，对不对啊？就大家都认为她很美啊，这个是秩序，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看过生化危机的话，一个人无论是这个生前再怎么漂亮，如果他被感染之后，哇，他开始失去秩序，对吧？腐肉开始往下掉，哦，开始这个狰狞，开始这个整个这个一下子毫无美感可言，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的秩序被破坏了。好，我不再延伸了哈。总之，各从其类是一种秩序，分开是一种秩序，对吧？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分开，光暗分开，大地海洋分开，然后不仅分开是一种秩序，各从其类也是一种秩序，对不对？在这种秩序当中，它创造出了价值和美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去看将来的，我又看见有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它描述什么样的宝石来装饰，有多少个门，有长宽高怎么样的，那里面包含的是什么？秩序，对不对？当然里面你可以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讲，有至圣所的一个扩大版，对不对？你也可以说是，但是它为什么用一座城的方式来描述好多人说，哎，不想上天堂了。你说黄金街、碧玉墙，你说，哎呀，这个就不想去了。你这都是一个好像看起来无生命的，不是的啊。它是从秩序的角度来描述它的这个角度。你知道，当然新天新地当然是充满了活力和生命的，对不对？一定是充满了活力和生命的。但是呢，它是从秩序的角度来去描述它。好，前三天秩序奠定下来了，对吧？然后后三天的创造当中，你会发现它把什么东西在安放在这个秩序当中呢？内容物，对不对？内容安放在这个秩序当中。那混沌其实就是没有秩序嘛，混沌是一个没有秩序的词汇，无秩序啊。 但是内容其实空虚就是没内容嘛，空虚混沌它其实描述了这个状态。然后第四天说大光小光，对吧，日月星辰安放摆列在天空当中，充斥在这个光暗当中，管理光和暗。你看第一天分开光和暗，第四天把创造的日月星辰填充在这里面来管理光和暗。然后呢第二天是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对吧，第五天所创造的就是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对吧，空气以上的水苍穹有鱼，有飞鸟，对吧，各同其类，海里呢有鱼各同其类，充斥在其中，有了内容物，对吧。那你看第五天创造的跟第二天创造的内容物对应起来，那第三天是这个大地海洋的分开，对吧，地上有青草啊，那然后第六天是什么，动物，这个人安放在了大地上，对吧，来治理这个地嘛，治理这个大地。然后对大地的整个的治理其实是是一个整个秩序和内容物的一个指向，因为指向对大地的治理，因为大地是水和大地分开的一个结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彰显它的内容物和秩序。好，秩序这个词你想到上帝的哪个属性呢？公义这个属性。秩序表明是有规矩有法则，对不对，有标准，秩序嘛就是规矩法则标准。什么跟规矩法则标准连在一起？公义，公义是跟规矩法则标准联系在一起的。内容物呢？内容物是有生命，对不对，有内容物，有生命，有具体的东西，这个是上帝的慈爱，慈爱是产生一个生命的嘛，生命的内容物啊。因为同样创造亚当的时候也是这样，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之后，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对不对，活的嘛。所以你突然发现上帝在第一章当中呢，以他的公义和慈爱创造了整个宇宙，对不对，公义和慈爱是他大地的根基，创造了整个宇宙之后，你会发现到了第七天安息，创造指向这个安息，安息是一种关系性的呀，安息是一种漠视性的关系性的，因为创造了这一切之后上帝就安息了。安息的原文是坐下，就是坐下坐王，不是指的他不再干事，他是他坐王了，因为他这一切都有秩序的有内容的摆列在那里，并且人代表他来治理整个大地，他在人之上来做王。所以神人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然后安放在大地上，整个的秩序和生命繁荣就出现了，对不对，整个的繁荣就出现了。在这一切的繁荣当中，安息的最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安息的最核心的点是敬拜，对不对，很明显它是敬拜嘛，因为上帝赋予人的所有的使命都跟敬拜这件事情连在一起，对吧，人在敬拜当中，神所作王的那个状态，人单单敬拜宇宙的这一位独一的王，人是不是就是代表神来作王？当人代表神来作王的时候，一切都是有秩序的运行下去，人是不是就是安息的啊？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罪恶，老虎不吃人，这个蚊子不叮人，对吧，这些都是安息的状态嘛，一切都是和谐的，有秩序的，有生命的状态，那来源于敬拜，来源于敬拜，对吧。所以呢，创造彰显了神的那一个形象，在整体的创造上彰显的是神公义和慈爱的形象，对不对，公义和慈爱的形象。那并且人成为上帝公义慈爱智慧良善信实的一个极大成者啊。你知道说创造本身能彰显神的性情，但是创造本身彰显的神的性情毕竟是一个叫做普遍性的啊，就是普遍性的启示。但是呢，在人身上所彰显的神的性情是一种特殊性的，因为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并且造的人神跟他之间有交流，这个交流就叫启示嘛，对不对，这个交流叫启示，对吧，啊，神向他传达心意，所以人被造要像镜子一样反映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当堕落这件事情就是不再敬拜神，对不对，就是对敬拜的反叛嘛，对敬拜的反叛，人的这个镜子就好像被打破了一样，它不再反映神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 它反映谁的形象和样式呢？在某个角度来讲，是反映了蛇的形象和样式，对吧？人开始像蛇一样会撒谎，会控告，会这个自立为王，会不敬拜神，会自私，会在各种各样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它反映的是一种蛇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人要自己做主，人要不敬拜神，人要敬拜自己，敬拜万物。所以在这个堕落当中，镜子就被打碎了。哎，你们见过哈哈镜吗？哈哈镜很有意思哈。哈哈镜最有意思的是，你无论是什么样子，照进去都是扭曲的，对不对？啊，突然这个眼睛是铜铃那么大，对吧？这个一只眼大，一只眼小，一只嘴巴大，就身子无限的拉长，无限的拓宽，肚子一下子大的这个地步。无论你是原本什么形象，在哈哈镜里面所反馈出来的样式全部都是扭曲的。扭曲到一个地步，你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对吧？如果一个人真的长得像哈哈镜里面的那个样子，大家很吓人的，对吧？很吓人的。所以呢，当人堕落之后，人就像哈哈镜一样，并不能反映神的形象和样式。或者说它是一种错误的、夸张的、扭曲的形象和样式。这种错误、夸张、扭曲的形象和样式，就让人变得混乱，当然大地也变得混乱，对吧？整个治理也就变得混乱不堪。而这种混乱很有意思哈。你很理解一件事情，战争是不是一种混乱？战争是一种混乱，死亡是一种混乱，对不对？人活着的时候，原子、分子、细胞都是按照它原有的状况排列、秩序排列的。死了之后，人的身体开始被微生物分解的时候，就变得混乱，对吧？生病是一种混乱，你发现没有？癌症无限的增值、增生、增长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混乱，甚至连衰老都是。衰老都是，因为原本你这个年轻的时候，皮肤光滑，但人衰老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说它变得越来越混乱，就整个身体的组合都变得越来越混乱，包括整个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吸收系统都变得混乱了，三高嘛，对吧？各种各样的混乱都会产生。所以你突然发现，当人背叛神的时候，镜子被打碎之后产生的这种混乱，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在无形当中承受着这一切的，对不对？人承受着这一切，但是创造的时候，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让人反映神的性情，让人有价值和有意义，让人去荣耀神。但在堕落当中，人拒绝了神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人一旦拒绝了之后，人决定照着自己的方式来生活，来彰显自己的荣耀，人就活在一种混乱当中。被掳是一种混乱，对不对？被掳是一种混乱，旷野之地是一种混乱。那在这种混乱当中，人最主要的体现就是跟随偶像，彰显偶像的。我们上一次也提到，对吧？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耳聋眼瞎的一种的光景，对吧？要知道，原本神对人说话，人是能理解的，亚当是能理解神的话的，对不对？并且是能够明白神的话的。但是后来神向人说话，人是不理解的。你要知道，人不理解神的话，这也是堕落的一部分，对不对？人不能完全的明白真理，即使明白了真理，也不愿意照着真理去行，对吧？哎，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释经学？因为亚当堕落了呀。亚当如果没有堕落的话，不需要学习释经学呀，对不对？很明显这一点啊，即使在这个地上最释经学学的最好的牧师所能明白的真理，所对真理的把握的程度，也跟将来的神再来的时候，在神的国里完全认识神的时候之间的差距也是相当相当大的，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不仅当然有些真理圣经甚至都没有记载，这个我们要相信哈。你明白这意思哈？有些真理圣经甚至都没有记载，关于天使的影响对，甚至包括关于未来的未来的只是一个框架性的描述，而不是一个细节性的描述，对吧？你要知道，那个细节性的描述肯定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圣经非常少的描述未来新天新地的细节性的描述，全是一种框架性的特性的， 或者说原则性的描述，对吧？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对于今生来讲，那些是上帝暂时不让我们知道的，但是对于未来，你要知道不仅是未来我们了解更多的，就圣经之外的很多的没有放在圣经的真理，我们了解更多，甚至对这本圣经原本的真理是不是了解的更透彻、更清晰、更明白啊？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再解经家了，对不对啊？每个人都能够完全的明白神的话语啊，至少神的意思我们能够传无误的传达到我们的心里，对不对？那你要知道，堕落的人即便得到属灵的指导和教训，仍然倾向于犯罪，仍然不愿意彰显神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所以堕落的人就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启示，就是指导和教训，堕落人需要的是什么？救赎。是的，启示当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堕落的人需要救赎。这就是这个在这个使命的这个课题当中，我们会思想到说呢，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的重要性。因为耶稣基督扭转了所有亚当的儿女的那种失败的形象，耶稣基督恢复了神创造的本意，他是那个真正的那个亚当的那个原本应该有的使命，他承担了，亚当所犯罪带来的问题他也彻底的解决了，就是他透过自己的受死和这个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所以未来我们当然会更完美，但是那个更完美的意思是恢复原本的功能，就是彰显神的性情和荣耀，彰显神的性情和荣耀。好，所以人类的使命是什么？彰显神的形象。为了彰显神的形象，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启示，因为要认识神，要明白神，明白真理，才能彰显神的形象。第二就是救赎。启示与救赎这件事情又是完全的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没有救赎，人即使明白了也没有办法做到，对不对？所以当这个马太福音那里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你们的光照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夸你是个大好人，是这样的吗？对吧？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连好行为的价值和意义都是不一样的。哦，你会发现不信主的人连好行为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让人夸你是个大好人，对吧？但是不是的，人开始以神作为目的和意义去生活的时候，人在这个目的和意义当中就找到了神原本所赋予他的那个使命，而神原本所赋予他的使命就是彰显神的形象。然后我们又说这个任务是透过献祭而得的，就是基督的献祭，就是透过祭祀的故事。因为彰显神的形象，这是君王的故事嘛，对吧？君王的故事在是透过祭祀的故事来得的啊。祭祀的故事我们那一节课已经讲过了，对吧？因为人的罪的问题，所以祭祀的故事是不能避免的一件事情。那么如何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这就是教会在地上的使命。好，回过来说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教会在地上有两个使命，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是狭义的。我问大家哈，君王的使命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祭司的使命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
狭义的。
祭司的使命是狭义的，对不对？因为祭司的使命是传扬福音，呼召人悔改，跟随主，受洗，归入主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重生，得救，称义，这是祭司的使命，对不对？教会在地上做祭司的使命，大概就是传扬福音了，就叫福音使命。但是从君王的角度来讲，是不是每一个信徒也应该去荣耀神，彰显神的性情和形象？这是一个君王的性的使命，对不对？或者被称为叫做文化使命，这是广义的。事实上我们去思想教会的使命的时候，最终极的使命是什么使命？
文化使命。
是的， 虽然在地教会在地上最聚焦的使命是福音使命，最核心的使命是福音使命，最重要的使命是福音使命，对不对？这个好理解吗？因为这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我们要去传扬福音领人归主。但是传扬福音领人归主，问大家，到了新天新地里还需不需要传扬福音领人归主？这就意味着传扬福音领人归主是不是在时间范围内的事情？但是问大家，到了新天新地里人还要不要彰显神的形象和样式性情？照常要，对不对？借着工作，借着享受，借着敬拜，借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照常彰显神的形象和样式，荣耀神，对不对？换句话说，那个荣耀神的、彰显神的性情和样式的，是不是永恒的使命，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因为什么？因为在亚当起初被造的时候就领受了这个使命，对吧？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控制好地上各样的走兽，对吧？顺服神，敬拜神，修理看守伊甸园。这是不是没有犯罪之前就领受的使命？只有犯罪了之后献祭才开始的，对不对？献祭是基于犯罪之后开始的。所以让我这样说，广义的使命是君王的那个使命，狭义的使命是祭司的使命。但是在一个亚当已经犯罪堕落之后的一个世界来讲，若不透过祭司性的使命，就无法达成君王性的使命，对不对？若没有祭司性的使命，君王性的使命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了。但是从一个终极的永恒的角度来讲，祭司性的使命会停留在基督再来之前再来的时候，教会就完成了这个使命了，对吧？叫做得救的人数怎么样填满，教会就完成了这个使命。但是教会永远都不是说完不成，是永远都要进行的使命，就是荣耀神，对吧？在新天新地里也是要荣耀神啊。所以当我们思想教会的使命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两个使命放在一起来思考。因为在地上的教会同时拥有这两个使命，你发现没有？一方面广义狭义上我们要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引人归主。但是你传扬了福音，建立了教会，引人归主之后，是不是就停在那里，躺在家里等着睡大觉，等着上天堂呢？好像又不是的，对不对？你开始涉及到基督教的伦理了，你开始涉及到基督教的工作观、婚姻观，你开始涉及到他的金钱观，你开始涉及到他的日常生活，你开始涉及到教育文化，这一切都涉及到了，对不对？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言，你肯定讲台会涉及到这些话题。一旦涉及到这些话题的时候，你必须诚实的告诉大家说，这些跟他的得救都无关系。他怎么花钱跟他得救有关系吗？肯定没关系。他怎么花钱，怎么盖房子，怎么上学，怎么读书，跟他得救真的没关系。因为跟他得救有关系的是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了他的罪，他称义成为神的儿子，这个是跟得救有关系的事情，对不对？但问题是，你是不是就不讲这些跟得救无关的事了？不是的。哎，这个我记得上一次有一位，我忘了是哪一位同学哈，咱这个点就不讲了哈，反正跟得救也没关系。你们记不记得哈？这个事儿也不重要，跟得救没关系。要知道跟得救没关系不代表它不重要哈，因为有个更广义的使命叫做荣耀神，彰显神的形象和样式。就是从这个更广义上来讲，教会作为历史之目的，教会作为创造之目的，教会作为新族类末世性的目的，就是要在这末世彰显神的性情和形象。是的，教会要在这末世彰显神的性情和形象，涉及到基督教的伦理、价值观、世界观，涉及到基督徒的生活、动作、存留，涉及到言行举止，涉及到每一件事儿。对不对？涉及不涉及？甚至到一个地步，保罗说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肯定或吃或喝跟荣耀神而行这个事儿跟得救是，他讲的不是得救的事儿，讲的是世界观、价值观、荣耀神广义的那个彰显神的性情和形象的事儿，对不对？好，你突然发现了，救恩论其实是一个基础，是荣耀神的基础和前提。荣耀神是得救的目的，对不对？得救的目的是指向荣耀神的，但荣耀神的前提是要得救，救恩，蒙拯救。所以 这两件事情甚至到一个地步，在亚当那里起初他是先后来讲，当然是荣耀神是更先的，最终的一个新天新地当中，荣耀神也是更长久的，所以两者相辅相成，完全的密不可分。你去看这个主导文的话，你会发现两者在主导文那里是这个交织，完完全全交织在一起的。好，所以狭义上地方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传福音，建立教会，领人归主，传讲，呼吁人悔改，给人施洗，教导耶稣曾经教导的这一切命令，我们称之为大使命，对不对？那广义上，每一个基督徒的个体，每一个门徒都要活出一种新人类的样式，新生命的样式，爱神爱人，彰显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称之为叫做大诫命，对不对？大诫命。所以作为群体的教会，在地上主要的焦点其实是大使命，但作为个体的教会成员，每一个人每一天的伦理其实是大诫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彰显啊。所以到一个地步，你必须承认说，教会群体性的教会主要的是装备大家去到日常的周一到周六的生活当中去遵行那大诫命。你只有牧养好他，让他的生命得强健得健康之后，他才会把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跟信仰都连在一起，对不对？在某个角度来讲，你突然发现教会面临着双重的使命或者是压力，一方面当然宣讲真理，呼吁人悔改重生得救，神的这个救恩的工作，教会作为中保性的管道要去做这件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受洗班总是相对容易带的，但是会有班或者之后的门徒训练或者之后的日常的这一个栽培，其实是一生之久的事儿，对吧？更麻烦或更深度更多的多啊，因为让一个人的生命每一天的不断的做这样的翻转，并且指向永恒是不容易的，因为每天都会面对这个征战。所以救恩论是大使命聚焦在救恩论，大诫命聚焦在末世论，对吧？你指向一个末世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如此的。好，感谢主。所以这是神的形象所塑造的使命，神的形象塑造教会的两重的使命是交织在一起的，让我们知道。所以作为传道人，我们讲道的时候可能意味着我们有没有偏向一个方面而忽略另外一个方面，有没有可能啊？基要派更多的偏向哪个方面？这个祭司使命，对吧？自由派更多的偏向哪个？君王使命，对吧？啊，当然自由派我们不能把自由派跟基要派放在同一个水平上对比哈，因为自由派连基督徒都不是啊，但是我们去做他的这个思想脉络分析的话，你会发现他是有这样的特质，对吧？嗯。